尔虞我诈，科技音乐单元道华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来，我们今天来
科学人吴月浩
尔虞我诈一下啊？什么？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弄个我们
不是
科学，
你有鱼，你有鱼，我替你砸一砸。
哇，你这掰的也真好啊！
来吧，
我们先谈科学人吴月浩。
对，
那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你想想看，这天气已经开始变了，那个夏天要来了。虽然很多人都还在期盼梅雨，不过更重要的是夏天来了，然后登革热的季节也到了。
嗯，
登革热是在世界上，在热带地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健康这个威胁。那每一年估计有5000万到1亿人感染。那它的病源是一种病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药，也没有疫苗。
嗯，
那像去年菲律宾全年因为登革热死亡的人数超过500人，那可以说是相当严重了。
是。
那我们台湾每一年也都有不少的病例，那出血性登革热的死亡率是特别高的。
好，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卫生局已经开始，卫生单位已经在开始在劝导，那让大家要防治病媒蚊，那特别是埃及斑蚊。
埃及斑蚊。
是它的最重要的传播的媒介。
嗯，
那澳洲的科学家现在发展出一个办法来对付登革热。
是。
那事实上去年这个英国的科学家已经发展出一个办法来对付登革热。
嗯哼。
那这个不过这今年那、这个澳洲的科学家所发展出来的技术啊，我觉得更有意思。
嗯嗯嗯。
那就是他们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先利用细菌来感染，他们利用细菌来感染这个埃及斑蚊。
哦。
那这个细菌哦，这次是有意思在这里，
它
利用细菌感染埃及斑蚊。
嗯哼，
埃及斑蚊经过这种细菌感染之后，居然可以产生抗体来对付这个登革热的病毒。
哦，
这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嗯哼，
所以那这个澳洲的科学家，那他们就用细菌感染。那是一种很特别的细菌，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嗯，
就是受过这一种细菌感染的
埃及斑蚊
、
嗯，
把它放到野外去。
嗯哼，
那他们在从今年一月，到三月整整两个月，他们放出了72000只蚊子
啊。
那结果他们现在在田野调查，他们发现他们找到的一些这个蚊子的幼虫啊，
嗯，
已经有这个对付这个登革热的抗体了。
哦，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哼，
所以这个是现在仍然在实验中，我非常期盼他们的这个实验的结果。
嗯，不过那他有蚊子有了抗体，表示他自己不会再，
没有错。
嗯哼，
没有错。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
从就是决胜于境外，
一点不错，就是说
不要从人身上去搞了，是吧？先把蚊子给培养壮大了，是吧？
对对，一点不错。
好的，还有嘞，接下来
我们要谈一篇主要的文章，
嗯，
叫做《蓝色食物革命》，
海洋畜牧业。
对，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是非常简单，
嗯，
那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人口是不断的在增加的，现在世界人口已经69亿了，那估计到了2050年，要。再增加30亿，
嗯，
那这个要增加到93亿，
是
怎么办？那这个，而且还有估计，不仅仅是人口增加，而平均的肉品消费量，
嗯，
也会增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估，
啊哈，
平均的肉类消费量要增加25%，所以。
所以说人越多，个别吃肉的人吃的肉就越多，
一点不错。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我们这么看嘛，你光看中国大陆以及像印度，它不仅仅是人口众多，它的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速的，特别是中国大陆。 那这个那这个经济发展了以后，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消费欲望或者消费水平会上升嘛。
嗯，
所以吃肉对于食物品质的要求都会比以前高嘛。
嗯嗯，
所以这个对于就是未来这粮食生产业，那会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嘛。那以陆地上来说，畜牧业在这个进一步的扩张的可能性，看起来是相当低的。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因为你在陆地上，你要生产肉类，你比如说养羊、养牛、养猪，
是
那这个你不仅仅涉及到是成本的问题，而且还有环境污染的问题。那这个还有包括现在因为温室大气增温所引起的各式各样限制温室气体的措施，
是
那像这一些问题都使得在陆地上这个的畜牧业它的扩张是有困难的，
嗯，
所以大家都想到了是利用海洋，就是海洋畜牧业，
嗯，
你知道吗？有一个数字我看到自己都非常的惊讶，水产养殖是全世界成长最快的食物产业，
哦，
从1994年到现在哈，每一年是以 7.5% 的速度来增长，哦，这很可怕，
怪不得我说奇怪，到处海洋污染，或者说我们听到或者鱼竭泽而渔，可是吃不完的生鱼片啊。
不是这样子，就是说那当然那这样子这个高速的成长齁，那事实上也产生了许多的问题，也就是说过去那这个海洋这个牧业的这个高速成长，那基本上都集中在就是沿海，就是海岸附近，
是
在海岸附近，那在海岸附近从事这个海产食物的这个养殖，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由于是在接近海岸的地区，所以它没有什么强大的洋流，那这很容易造成污染。那个造成的污染也不容易这个经过海水的稀释，也不容易排放出去。而且还有一点，那你在海岸附近，假如非常密集的这个养殖这个海产的话，那你还容易产生这个各式各样的传染病，会很容易的这个散播开来。我是指在这一些海洋里边养殖的这个海产，
是
那这个，所以就已经开始有人在构想要到近海去，也就是不在这个直接的在海岸上来这个进行养殖这个海产，要到近海的地方。那为什么要选择近海的地方？它不仅仅是远离，不仅仅是距离海岸有一些距离，比如说800公尺以上的距离，1公里以上的距离，
是
那它你距离海岸有一段距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可以直接的利用洋流，就是那个地方有比较这个稳定的汹涌一点的洋流，那它可以很容易的把由于养殖所创造出来的污染很快的送到大海里面去稀释，
就洗掉了，
对，稀释最重要是稀释。OK， 我想这是一个这个好处。那当然海洋养殖业事实上经过过去几十年来的这个经验事实上也有产生它的独特的问题。你譬如说我们在海洋里面养殖的那些鱼通常都是比较在食物链的层级是比较高的鱼，那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高级鱼类。那像高级鱼类，他们要消耗这个许多许多的饲料，那这些饲料通常都是小鱼，那就是说这海洋这个海产养殖业，它需要利用大量的小鱼来养殖他们有高的高度经济价值的高级鱼类。
是
那 那在海洋里边你大量捕捞这一些小鱼的后果，事实上是使得整个海洋里边的海产蛋白质下降的。
是
OK， 这是第一。第二，然后还会造成一些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比较贫穷一点的国家的人民，那他们事实上是非常依赖这一些在这个经济发达国家的人民不爱吃的这种小鱼。那你假如这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他们把这一些小鱼大量的捞捕，那他们用来培养这种高级的鱼类，那你事实上等于那也这使得稍微贫穷一点的国家的人民缺乏了这个比较便宜的
蛋白质。
OK，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比想象的要复杂了
。
对，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你知道吗？就是那些小鱼，就是用来喂食高级鱼类的那一些小鱼，有很多都是可以说是草食鱼类
啊，
都是草食鱼类。所以你假如把这一些鱼这个你就是说把这些鱼捞捕的太多的话，你真的基本上是破坏生态平衡。
是的
，OK， 所以我觉得这一篇专题报道，把这一些问题的各方面都报道非常详细，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读的。
是，
我希望大家得到一个印象，就是你第一个你得到相关的知识，第二个就是这一类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你不要期望，
你没有要推广吃素的那个。
No， 我不认为，我不认为事情有那么简单。假如这个事情很容易做的话，那早就做了，不会等到今天。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容易了解，或者是更能够体会，这一类的问题绝对没有简单的答案，也就是说没有简单的口号可以应付的。那我希望我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一类的问题，你要有耐心。你所谓的有耐心两个意思，就是第一就是你要有耐心去这个消化相关的材料，去对问题的本质有比较复杂的了解。第二个，那由于你有复杂的了解，因此你会对于解决方案更有耐心。就是你就不会期待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马上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是那种态度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还有一个题目，气喘发生率为什么会大幅的上升？
对，这个是我一定要讲的，因为我们过去十年来啊，我们讲过好几次关于气喘，然后我们介绍的一个理论，事实上现在发现可能是错的。
哦，
对，那我们以前在那边谈过好几次，就是我利用好几个不同的这个研究报告，那这个来报道一个重要的关于气喘发生率上升的理论，
是，
那就是过去我们都相信发达国家儿童的气喘率上升，
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太干净了，
太干净，
对，
一点，
我记得你说过，
对。那这个，所以我记得我们还在节目上还宣传过什么不干不净什么吃了没病这类概念啊，因为过去的确有一些报告显示，就是这个你的生活环境里边要是真的是比较脏的话，那这样子的地区，那它的这个居民的气喘发生率是比较低的。OK， 那个这个经济发达国家、先进国家，那这个。这个就是说，
保护的比较好，温室一样的个环境
比
较多的国家，
就是说
比
较现代化的都市，
那
我们都认为，它是比较干净的，
哼，
那在这种比较干净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那由于小的时候保护的太好了，所以这个长大了以后啊，稍微接触到一点点空气的杂质，它就会。这个发生气喘，这是我们过去这个相信的理论，
是
结果现在有更多的这个研究调查报告显示哈，气喘其实是很复杂的，气喘不完全是由过敏引起的，那气喘跟过敏的关系不是那么固定的。更重要一点，我讲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发现得到气喘的孩子 大概只有一半是直接由于过敏造成的。换句话说，有一半的过敏病人不是由过敏，有一半的气喘病人，不是由过敏造成的。所以气喘很可能，不是单一的疾病，气喘很可能是，有好几种不同的因素，都能够造成的一种，疾病的状态。OK，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就是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过去我们相信的，叫做这个叫做所谓的干净理论。那这个已经经过更多的事实显示哈，那这个理论可能不是正确的。第二，那所谓的气喘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气喘是后果。
是。
那第三，那就是得到气喘的人，那以目前的数字来说，只有一半是因为过敏造成的。OK，
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期的科学人这三篇文章啊，都是特别值得介绍，那给我们的朋友的。那当然还有其他精彩的文章，那我相信，那么
等一下我们自己还有别的呢，我们还有《阿凡达》导演的梦想破碎，这是怎么回事？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刚才讲到《阿凡达》导演的梦想破碎的，其实是跟火星有关
啊。没错，美国有两辆探测车在火星上面，就是精神号与机会号，我们报道过很多次。那精神号与机会号是分别在2003年，就是八年以前，六月跟七月分别发射的。那他们2004年一月几乎同时降落火星。那不过现在精神号已经没有消息了，它从去年3月22号开始就没有消息了。那它的它这辆探测车上面的里程计，那停留在7730公尺，的这个数字上面，也就是说，精神号在火星上已经跑了7.7公里了。OK， 那他说，那这个从去年开始就没有再发射传回消息来，
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知道他在哪里。OK， 可是机会号仍然在活动，你想想看，它降落火星已经整整七年了，
是
超过七年，已经超过七年了。可是它在火星上仍然在活动，它的里程计上面记录着它已经跑了28公里了，超过28公里。
是
OK， 那它仍然在传送资料。那现在美国太空总署预定今年11月25号。要发射另外一辆火星探测车
哦，
这一辆火星探测车有名字，叫好奇，
所以 Curiosity，
对，就是好奇号。那它11月25号发射，那这次跑得比较快，那它预定明年8月，这一次跑得比较慢，这次跑得比较慢，预定明年8月再降落火星。那怎么会跟《阿凡达》的导演卡麦隆发生关系呢？是这么回事。卡麦隆他就建议美国太空总署要在这一艘新的火星探测车上面装一架新的摄影机。那这一架新的摄影机是立体摄影机，所以传回地球的影像就是立体的火星上面的影像。OK， 那美国太空总署正式的拒绝了。那美国太空总署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时间不够。
是你不早讲。
对，这个是没有错的，就是你早讲的话，你在整个设计的时候，设计这辆探测车的时候，你就讲，那真的是有可能。有可能，那个时候假如要拒绝的话，那理由很可能是因为要利用这辆探测车做这个那个的科学研究，那所需要的科学仪器可能要占据什么样的空间，那你这一架这个立体摄影机，那这个可能占的空间太大了，还是怎么样。 OK， 那这一次那太空总署拒绝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时间不够。
嗯哼。
不过卡麦隆还是这么说的，他说等到明年八月啊，好奇号降落了火星之后，仍然可能利用先进的影像处理技术把传回来的影像组合成立体影像。这一点我倒是很好奇。因为这个卡麦隆这个导演我是蛮欣赏的。因为他拍阿凡达之前，他就用他所使用的那个立体摄影机啊，去拍了记录影片。我记得他拍的是，我们在这边介绍过，在台北也上演过。他拍的是深海，也就是说他先使用他的摄影机，先用实际的地球上面的景象来做实验。那事实上是相当成功的，然后他才去拍阿凡达。
是，
那现在他又说他有这种新的影像处理技术了，我倒是非常好奇，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平面的影像组合成立体的影像？
嗯哼，好，接下来有一个新闻是 SIR SIR 侵入性放射医学会它的年会，
对。那他是在三月底，其实我们上一次没有来得及报道，他在三月底在芝加哥大学开年会，所谓侵入性放射医学会，他们就是利用 X 光或是各种这个扫描工具来这个产生医学影像供医生判读我们的身体状况，那这一种医学叫做侵入性放射医学会。那这个在这一个年会里边啊，有许多的新的研究报告了。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研究报告，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希望知道，那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
是
在照射 X 光之前，你假如服用抗氧化剂的话，是有可能减轻 X 光对我们身体里面的 DNA 的破坏的。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呢？就是现在有这个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理论，就是癌症是怎么产生的。那癌症产生的一个理论是我们细胞里面的 DNA 破坏了。那这个破坏了以后，那有些功能就没有办法执行，那就使得细胞产生癌变。那这是其中的一个理论。所以我们这个要照射 X 光，我们在医院里面医护人员都是如临大敌的，那这个是有道理的，是希望我们的身体是尽可能的减少这个 X 光的危害。
是。
那所以这个研究团队，那他是这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影像系里面的教授组成的。那他们这个是这个找了少数的病人来做临床实验，那么他们所使用的会产生 X 光的这个医学影像仪器是 CT。这个 CT 就是电脑断层。
是。
那你利用电脑断层仪器来扫描身体，跟我们照射 X 光是检查肺结核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照 X 光检查肺结核那是很快，你一次就完了。
对。
可是你电脑断层扫描你要扫描很多次的。
嗯。
所以相对来说你
要暴露在那个面。
X 光的剂量是比较高的。
嗯哼。
那为什么照射 X 光有可能就破坏身体里面的 DNA 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这个成分 70% 是水分。那这个水分在受到高能量的射线冲击的时候，是可能产生大量的自由基。那自由基是很强烈的氧化剂，那它会破坏身体里面的分子以及组织。OK， 那结果他们的实验是这样的，就是说使病人在照射这个 CT 之前的五天就开始服用高剂量的抗氧化剂，
五天连吃五天，
然后再照射。结果他们检验发现可以降低这个 X 光对于DNA 破坏的这个可能性，有可能高达50%，
降低一半，
对，降低一半。 所以但现在由于这个是用非常少量的病人所做的实验所得到的结果，
嗯，
下一步就是要找比较多的人来做同样的实验，看看这一个效果是不是一直都出现。
嗯，接下来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相当关心就是核废料，核废料的去处，跟我们平常不管跟核能有多遥远，那么但是都有关系。
一点不错，那日本核电厂危机啊，或者说灾难啊，后果是使得核能发电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质疑。那包括核电厂核废料处理方式。
嗯，
那日本福岛核电厂核废料冷却池发生过火灾，我就记得媒体上就不断的报道说，外界最担心的最坏的结果就是辐射外泄，也就是说含有放射性的物质外泄。
嗯哼，
那美国能源部已经组成专家小组，这个要求他们向政府提出处理核废料的建议。
是。
那这个最近美国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叫做 Sandia， 就山迪亚国家实验室，它位于美国的新墨西哥州。
嗯，
那这一个国家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团队呢，他就建议美国应该利用美国非常丰富的地下岩层来储存核废料。
哦，
那个盐不是岩石的盐，盐是食盐的盐，我们
salt， 那个我们吃的盐。
对对对，
但美国有那么多地下盐，
美国得天独厚，有非常丰富的地下盐层。
哦，
那在这个中生代白垩纪的初期，也就是1亿4000万年以前，
嗯，
北美大陆内部最后一次发生非常大规模的海浸。那这个
海浸是什么意思？
就是海水进入这个陆地上。
哦，叫海浸。
Okay， 海浸。
嗯嗯。
那海象的地层就是海洋的沉积层啊，从北极加拿大一直向南延伸到这个墨西哥湾。
你的意思是北美大陆整个在海里面？
不，中间一片。
哦，
一片汪洋。
哦，
你问问你儿子一定知道，喜爱恐龙的孩子大概都知道。
哦
，OK。
好吧，不过他现在对 NBA 比较有兴趣了。
oh, OK， 那这个所以从这个中生代在这个美国大陆上，由于这个海洋沉积层的累积所造成的这个岩层，就是因为海水蒸发了以后
是
留下了岩层。
哦，盐
盐盐。
那很厚吗？有多厚？
非常非常的厚，最厚的地方可以厚达15公里。
15000公尺。
最厚，
哦，
最厚的地方。不是到处一样厚。
Uh-huh。
OK。那美国这个山迪亚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团队，他们就建议将核废料储存在地下岩层中。
Uh-huh。 是。
那他们具体来说，他们建议的理想地点是厚达1公里的岩层，然后这个岩层呢距离地表又不是太远，那也就是距离地表大约1到2公里。
是。等一下，为什么要放在岩里面？这有跟它的一个性质有关。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气象，马上回来。我爱6098。6098张大春跑新闻。方才科技 email 的单元里面，我们介绍到一个有趣的事，那就是盐，就是美国大量有的那个盐，地底下有1公尺以上的厚度的，而且在地表下2公尺以内
，
哎，那就可以储存核废料。
对对，他们认为那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点。
嗯嗯。
那他们看上地下的岩层，理由之一是。地下岩层有一个性质，那就是像小孩子爱玩的一种粘土。
哦，
你在玩具店可以买得到。
哦，细粘土。
对对对，
嗯。
对，那为什么这个性质很重要？我们必须要了解啊。那存放在地下的核废料容器，最主要是容器，可能因为地壳运动而受到挤压而破裂。
是。
于是核废料就很可能，这个溢散出来。然后这个放射性物质也有可能因此而在岩石的缝隙里边流窜，甚至渗入地下水，那就很麻烦了。那但是放在地下岩层中的核废料箱子就很保险。为什么？因为要是放置核废料的容器，不管是管子箱子，因为任何理由而出现 裂缝，
嗯，
软乎乎的地下岩层就可以把裂缝给封住。
哦，
所以它还是散不开来。
哦哈，
所以有意思。
是，它是哎，它是很天然的一种材
料。对对对，那当然像这种点子啊，像这种点子就是美国的这个研究团队才会想出来，因为他们就是有这种资源嘛。
真是，而且美国人什么资源都有，你不觉得吗？真是可恶透了，真的啊！来，凝结尾的温室效应，
是他们有资源，跟他们可恶到底有什么关系？
就因为有太多资源，我们没有，他是太可恶了。
OK。凝结尾的温室效应，
对，飞机的凝结尾。
对，我注意到这消息，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这个飞机的凝结尾，因为它这个就是我每次看到飞机的凝结尾哈，就会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由自主的产生一些很奇异的想象。
你过马路是抬头看也会这样停下来吗？
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汽车了。
对对，没那么多那个对。
那最近德国一个研究团队重新分析了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
啊，
那就是喷射机凝结尾的温室效应。那假如要了解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妨谈一谈一种非常特殊的云，卷云，卷。
是
卷云是高空云，
嗯哼，
那是对流层中最高的云，
是
平均都超过6000公尺，它的成分是以冰晶形态出现，云体呈白色，也因为含有冰晶，所以看起来比较透明也比较亮，
嗯，
那蓝天中的云丝啊会更加洁净，有蚕丝般的光泽，
是
卷云云层通常不厚，而且细致分散。呈现一丝丝的具有纤维组织的云彩，像羽毛，像头发，像乱丝，像马尾。
哎呦，你这散文好像是尧舜写的，
姿态很多，相当有趣。晴天的时候，在清晨太阳还没有升上地平线，或者是傍晚太阳下山以后，光线照到高空的卷云，再散射开来。就产生美丽的红色或橘红色的彩霞，叫做朝霞或晚霞，那都是卷云的这个效果，那但是卷云是由于是水汽构成的，因此可以蓄热。19世纪中叶，英国的科学家已经确定大气中的水汽是非常重要的温室气体。那现在德国的研究团队发现喷气机的凝结尾也有强大的温室效应，过去都忽略了。他们计算的结果是喷气机凝结尾创造的温室效应大于飞机在飞行期间所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那当然这个研究报告出来了以后啊，那就会有一些科学家的评论嘛。
是。
那英国有一位科学家叫做李大卫，那他就指出来喷气机凝结尾会在大气中消散，不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会一直停留在大气中。因此长程而言，喷气机凝结尾所创造的温室效应还是比飞机在飞行期间制造的二氧化碳要少。但是另外一位学者，他是美国人，他就不以为然，他指出喷气机凝结尾的温室效应是立即的，那这个因此呢，设法减少喷气机凝结尾，就能够阻止大气暖化的趋势，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对于大气暖化的影响却不是立即的，
是
需要许多年才能够见效的，
哼。
不过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即使是这样哈。即使减少喷气机凝结尾有立即的阻止大气暖化趋势的效果，
是
你要减少喷气机凝结尾却不容易，理由非常的简单，飞机在越高的地方飞行越省油，燃烧的燃料越少，制造的二氧化碳就越少，
是
可是你要减少凝结尾的话，就必须在比较低的航道，
也就是在比较热的地方飞，
对，
是吧？
对，比较低的航道上飞，那就必然比较费油，因为比较低的航道，因为空气比较浓厚，阻力比较大，
对，
所以消耗的燃料也，
那还会产生更多的 CO2，
一点都不错，
所以它是很矛盾的。
所以
那你主张怎么样？
没，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自然的现象，你要先注意到它的复杂性。你要注意到它的复杂性以后，你就不会相信简单的解决方案，或者所谓的口号式的解决方案。
好，好，接下来，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乌鸦懂得和解啊，蓝绿还不懂呢，乌鸦都懂。
最近几十年啊，动物行为研究发现了过去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的行为，许多动物都会。OK， 那譬如说这个真古德的成就，我们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以来的灵长类的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不管是猴子还是猩猩，他们在社群生活里面和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啊、就不要再气我了，不要再挠我了，
一点都不错。
啊、我求饶吧。
不管是猴子还是黑猩猩社群，和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行为。OK，
是。
那最近。科学家发现了乌鸦都懂得和解。
他怎么和解？
那就是互相磨蹭啊，那甚至喙嘴互相啄、啊哦、然后还有帮你理毛啊，这个其实跟猴子猩猩一样，猴子猩猩理毛是很重要的一种和解的行动。
嗯，来，你帮我理理。理一下来。
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我是远雄企业团赵腾雄跨国。